《猎罪档案》第十六集，高速公路杀手之去世魔，美国加州第一个被注射死刑的囚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加州高速公路区域可以说是尸山血海的地狱。警方在这里先后发现了上百具尸体，有的被绞断脖子，有的被肢解，有的被放干血液，还有的被烧成焦炭。这些还仅仅是能立案的尸体。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破碎的人体遗骸散落在广袤的平原，被动物啃食吞吃，难以辨别，受害者总人数无法估计。凶手极为残暴，专门瞄准青少年男性实施虐杀，然后将尸体弃置高速公路旁边。警方将这名恐怖而高效的杀手称为高速公路杀手，而实际上这些凶杀犯罪是由三个毫不相关的人共同完成的。三人共用高速公路杀手这个绰号。今天，气荣雄向大家介绍其中第一个人。他在短短不到一年内就完成了当地三分之一的杀戮，超过40人遇害。这些可以还原的100余具尸骸中，有些尸体呈现出共同的虐杀特征。受害人颈椎骨遭受了巨大力量的缠绞，远远超过窒息甚至勒断颈椎所需要的力度。经过解剖发现，这些尸体的颈椎骨完全呈粉碎状，凶手以一种超乎想象的巨大力量把受害者的脖子像拧毛巾一样缓慢扭烂。这个细节说明凶手有施虐的倾向。第二点，受害人遭受超级过度的虐杀，全身被捅刺近百刀，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完全超过杀人所需要的伤害。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凶手还使用了一种特别的锐器，从受害人的耳朵深深刺入，破坏颈椎，再从鼻腔扎进深处，绞碎大脑。这一点符合因挫折而产生的过度杀虐，属于反社会人格。还有另外一点让凶手更加难以琢磨，受害人的男性特征部位被有意识地完全切除。这一举动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对这三点进行分析之前，细荣雄先带着大家看看这样的杀人恶魔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他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伯宁出生在严格的天主教家庭，生活非常压抑，父亲和母亲都有严重的酒瘾和毒瘾。父亲脾气暴躁，经常毒打儿子，母亲则极为专横，情绪非常不稳定。伯宁在与心理专家贝尔托博士的对谈中说，我的童年从来没有人帮过我，爸爸经常把我打得皮开肉绽，妈妈从来没有制止过他。每次爸爸打完我，妈妈就安排我住到他朋友家里，那里的叔叔总是对我进行暴力侵犯。伯宁6岁时，母亲为了避免他遭受父亲的虐打，把他送到了天主教修道院。讽刺的是，修道院常常通过酷刑来惩罚儿童，包括责打体罚，甚至强制溺水，把头浸入马桶中。在修道院里，伯宁被其他大孩子捆绑，强制侵犯。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学到了捆绑与侵犯的手法。10岁时，伯宁被接了出来，送到外祖父家居住。他的外祖父是一名有前科的儿童猥亵犯，他经常对伯宁实施侵犯。后来，伯宁因为小偷小摸被送到了少年管教所，在那里继续遭受辅导员的侵犯，周而复始，永无宁日。1960年，伯宁的父亲因为赌钱把整个家都输掉了，房子赔了出去，从此更加不顾家。母亲带着伯宁搬到了一处简易房子中居住。她的母亲爱丽丝是个非常专制的女人，对丈夫总是以男性的优越地位压制自己非常不满，因此在对伯宁的教育中总是对其进行侮辱和贬损，尤其是经常羞辱伯宁的男性身份，甚至直接嘲弄她的男性特征。伯宁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懦弱内向， 完全没有社交能力，害怕和别人打交道。就在这一时期，伯宁发现自己是同性取向者，为此，他和母亲爆发了激烈冲突。母亲强迫他和同龄的女孩子接触，可是，伯宁却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了一名女孩的羞辱和拒绝。至此，伯宁下定决心，再也不让别人如此伤害自己。而他本人也逐渐表现出反社会行为。1965年，伯宁在母亲的强迫下，与一名女子订婚。但他逃离了即将举行的婚礼，加入美国空军，奔赴越南作战。在部队里，他担任直升机舱门射手，在空中扫射地面人员。伯宁对越战经历回忆说，人的生命被高估了。人们普遍高估了自己这条性命的价格，一条命根本不值钱。你知道，在这儿，人命贱得很。1968年退役回国后，伯宁的未婚妻早已改嫁他人。伯宁说自己在战场上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侵犯一名女子，并杀死了她。惊醒时泪流满面，长久无法止住身体的颤抖。他觉得自己与一名女子订婚是人生最大的错误。现在的伯宁决定做自己了，他已经学会了成为恶魔前的所有知识。伯宁知道自己喜欢年轻男孩，他在修道院学会了捆绑和控制对方，以及折磨和凌虐的手法。他在社会交往中学会了强制侵犯、发泄欲望。他在越南战场上学会了杀戮乃至虐杀。最重要的是，社会给了他这样的价值观，那就是自己的欲望才最重要，道德、法律乃至别人的性命一文不值。伯宁离开了军队的约束，远离母亲的压制后，1968年他开始蜕变为真正的恶魔。他开着车在街上选取12至19岁的年轻男子，引诱或强迫他们进入自己的面包车，用绳索或手铐控制受害者，进而对其实施极为残暴的虐待。伯宁说，他们会惨叫，我喜欢听他们惨叫，那让我兴奋，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觉。施虐泄欲之后，伯宁的杀戮开始了。他用 T 恤勒住受害人的脖子，用撬棍从后面穿过 T 恤，慢慢转动，越缠越紧，在受害人因窒息而失去意识后，继续用力转动撬棍，勒断颈椎。伯宁说，这时你会听到一大堆骨头同时碎裂的声音，我喜欢这个声音。根据他本人的描述，我们能看到伯宁的作案心理。如此过度的虐杀源于他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挫折，尤其是被母亲强迫去和女性交往而遭受侮辱，所以他的不自信和挫败感促使他变得反社会，带有着报复心态进行过度杀虐。这是外因。而对于内因，伯宁本身是施虐成隐性人格，越战生涯进一步削弱了他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他享受对方的痛苦和惨叫，这也是他需要发泄的欲望。但是，伯宁为什么要切掉对方的男性特征器官？他本人没有说明原因。心理专家对此争议很大，众说纷纭。细荣雄倾向于认为，母亲的压制教育让伯宁对该器官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非常敏感，那就是统治和优越。在伯宁的童年和少年阶段，经常遭受他人的侵犯，他处于被动和受压制的地位。成年后，他要居于主动的优越地位侵犯对方。不仅如此，他还要剥夺对方的器官，这相当于剥夺了对方的优越象征，让对方永远低于自己，从属于自己。除此之外，伯宁还有一个显著而特别的犯罪模式，那就是用凿冰锥刺入受害人的耳朵，破坏脊椎，再从鼻腔捅入，绞碎大脑。这其实和他用超尺寸异物插入受害人下身，捣烂受害人的直肠是相同的行为。 坚硬的棍状物已经成为了伯宁的统治象征，统治方式就是深入受害者体内。这既是实质性施虐，更是象征性施虐。一切完毕后，伯宁开着车随便找个地方，将尸体扔到路边，扬长而去。伯宁的杀戮完全基于泄欲，先后作案超过40起，杀人总数难以统计。正如调查员所说，他是个不知何时才知道停止的疯狗。1980年11月，伯宁被跟踪多日的警方抓获，当时他的车内还有新一名受害者，警方及时将其救了出来。被捕后，伯宁从未感到一丝一毫的悔意。1982年3月12日，法官威廉·基恩宣判伯宁死刑。在判决书上，法官说他完全无视人类生命和文明社会的神圣性。这名虐待狂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手段进行毫无理由的过度杀戮，他毫无疑问确凿无疑的有罪。伯宁对死刑判决不满，他给天主教牧师瓦登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觉得死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会给人们发布错误的信息。现在的问题在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举动是从成年人的不当作为中学来的，而不是听从成年人的有意教导。也就是说，伯宁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杀人魔，而是社会学习型。他的所有虐杀方式是从他所在的社会中学到的。他想要破坏，社会教给他怎么去破坏。伯宁就是美国当时混乱社会与暴虐灵魂的融合。1996年2月23日，伯宁被执行注射死刑。他是加州历史上第一个被注射死刑的人。感谢您收听细荣雄解说的《猎罪档案》。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见。